谢主能够有一次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向神献上感恩刚才唱的诗歌非常的宝贵我们特别是那一首恩典之路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有时候我们在还没走一段人生道路之前，你真的是对前面要走的路有时候充满很多的恐惧，有时候充满很多的疑惑，有没有？有时候很充满了很多的未知，你很茫然。但是每当我们走过一段路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看见满满的恩典，很奇妙的神带领我们走过来。这是我们每一位信靠主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去亲自的经验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其实就是在思想说，我们一个信了主的人生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有亲身的经历，但是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圣经怎么告诉我们。那我想我们的经历跟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中间应该是可以整个连接在一起的。那我想还没信主的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对你们这些所谓信教的人你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生有很多的好奇那这个信主的人，是不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什么事也不做就等着神从天上掉下面包来给我们或者是说有人会觉得说你们基督徒好像一直就是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依靠耶稣嘛，那什么事就凡事顺利再也不会遇到任何的麻烦任何的灾难都不会遇到了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嘛，对不对你知道吗，有些人看基督徒的人生有不同的角度，他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些教徒这个啥事也不能干，你们看不能喝抽烟不能喝酒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一大堆的教规，我们必须严格的遵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做，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写照？好，那我们来看罗马书这段经文。那当然罗马书这段经文是从第五章开始。好，那我们如果对罗马书稍微比较熟悉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有没有这四个字？好，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如果你要去抓住里面的重要的含义的话，因信称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字因为信是我们蒙神称我们为义。那我们刚才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第一节就讲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所以第五章开始呢保罗其实就带我们把这个整个信息再往前跨一大步了。当我们因信称义了，就是说我们的罪蒙赦免了，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好，所以罗马书从第五章开始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信了主之后的人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跟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神的话语实在是很宝贵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有四章，对不对？四个 chapter 很长但是你会发现到说，你都还没有读到四个 chapter， 你单单读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就会发现到了信主之后的人生实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盼望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完全可以阿们，完全可以经历这样一个人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用这八节经文就好了，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一起思想说，我们一个信了主之后的人生，神带领我们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那我要跟大家提到信主之后的人生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 那第一个特质你们看到这边打出来了，信主得救之后的人生是一个能够跟神亲密和好的人生，是一个能够跟神亲密和好的人生。你注意第一节，第一节这样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有没有？得与神和好，这是这个地方很重要的 关键点，和好这两个字。你知道因信称义，我们刚刚提到因信称义，这是一个比较一种法律上的用词，法律上的用词，或者说法庭上的用词，它是在描述说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应该是要站在神的法庭上面，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接受我们的罪所应有的惩罚。那当然那个惩罚就是什么，就是要下到地狱去的呀。我们本来是一个有罪的人，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替我们承受了本来神应该要惩罚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惩罚。所以神就像一个法官，所以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是从法庭的那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救恩的。神就像一个法官，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宣告我们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他宣告我们成为一个不会被定罪的人。所以这叫做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把我们的罪承担起来的时候，神就宣告我们，神就称我们为一个不需要被定罪的义人。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那个救恩。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地方特别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是赋予我们一个义人的地位而已，更进一步的是怎么样，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里面去。所以他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得以与神相合，有没有？得以与神和好，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只是无罪开释而已。你知道当法官把你无罪开释的时候，他就把你带回家，是不是？没有，对不对？当法官把你无罪开释的时候，你就走出法庭，从此以后你跟法官没有关系啊。耶稣基督不是把我们无罪开释然后就说你走吧，然后我们从此跟神没有关系，不是这样。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称义，无罪开释了之后，就把我们带进到一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跟神开始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中间不再有任何的隔阂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很深的体会到这一个与神相合的宝贵在什么地方。因信称义非常的宝贵，我们得到一个义人的地位，可是注意，我们需要注意到地位本身是冰冷的。就像法官把你无罪开释的时候，你走出法庭之后，你跟法官的关系有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法官会跑过来跟你 hug 跟你 kiss？ 没有，没有。我们单单只得到一个义人的地位，你要知道单单那个地位本身是冰冷的，单单那个地位的本身里面不包含任何生命的幸福在里面。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你是在自己有 business， 你在当老板，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当一个主管，你在你的公司里面或在一些领域里面你是很有地位的，你走到哪里都是被尊重的，你有地位。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很容易去体会了，单单有这样子的地位就带给你很深的幸福感，是不是？有没有？没有。地位本身从来没有带来幸福感，很多时候地位反而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孤独感。所以人家说高处不胜寒嘛。越有地位其实你是不是越孤单的？所以神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带给我们一个地位，乃是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关系，跟这位创造天地的 造物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从这个角度去体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救恩的宝贵，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应许人，你如果信这，我信这个宗教，你如果信这个神，那他能够把你带进到什么样子的所谓的祝福的当中。不论那个祝福是所谓的福禄寿喜，不论那个祝福是所谓的上到西天，还是进入涅槃，我们都听过，对不对？哦，或者是像伊斯兰教也是要让人透过这样一个宗教可以进到啊上到天堂。不，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不论他应许人得到最后得到的最终的祝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所有那些祝福里面都不包含一个亲密的关系，都不包含，里面都没有亲密的关系。涅槃里面没有 relationship 这个东西，没有。可是弟兄姐妹，只要你进入到任何一个境界的当中，那里面没有一个亲密爱的关系，那里面就没有幸福，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只要那里面没有一个爱的关系，就没有幸福。所以那是你要的吗？那是你要的吗？其实你只稍微一想你就知道，只有圣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把人带进到一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更是在永恒的当中，我们可以跟那一位造物的主神有一个亲密和好的关系，就像孩子跟父亲那样子一个亲密和好的关系。你就知道在这里面就有太丰富的幸福是你可以去经历的。那讲得很好啊，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幸福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能够跟这位造物主有亲密的关系呢？你怎么知道能够？只是一个理想，永远达不到的，是不是？你知道伊斯兰教就完全不认为人跟造物主中间能够有任何亲密的关系的。如果你是信伊斯兰教的话，你就不敢抱这样子的希望了呀。跟安拉，他们称神为安拉，跟安拉有亲密的关系，那是 totally unthinkable 的。你怎么知道你能够跟造物的主有亲密的关系？在伊斯兰教的观念里面，这位安拉，或者是他们 称阿拉，永远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人在这位造物的神面前，人只能够敬畏，人只能惧怕，人只能绝对的顺服，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可言的。你知道，如果这位造物的神他没有一个够大的、宽广的、绝对的、完全的爱的话，你是不可能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你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太渺小了，在整个宇宙万有的当中，你跟我是渺小到没有到我的渺小。圣经上 描述说，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就像一个灰尘一样，算什么？如果他没有一个绝对完全的爱，他不可能在乎你，他不可能容许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可以把握我们跟神可以有亲密的关系。他在罗马书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用词，在第一节这个地方，我们圣经我们尽量翻着，我们一直在看这段经文里面很宝贵的亮光在什么地方。在第一节这地方说，我们既因信称义，然后接着就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强调的用词，如果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不要想，你不要梦想你跟神能够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你太渺小了，太渺小了。为什么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把握？ 你能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神竟然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在这章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义人死，为人人死，这都是你很难想象的了啦。哦，我这个人也不错，对不对？弟兄姐妹多多少少一些人也认得我，哦，名声也还可以啦。有没有人愿意为我死？能不能举一下手？能不能？不错啊，这个人不错，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死呢？没有嘛，对不对？再好的人，你要找出愿意为他死的，都没有几个。都没有几个。可是耶稣基督却是怎么？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抵挡神的时候，在我们还在藐视神，我们还在这个不在乎神不理他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仅是实质上的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而且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有的人整个倾倒下来，整个彰显出有一个绝对完全的爱从神那里已经浇灌下来，显明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没有这一个完全的爱，神是不可能在乎。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神对你，神对我，真是有这样一个完全的爱，完全的爱，绝对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他在爱着你，爱着我。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嫌弃我们了。所以今天你晓得，神绝对不会嫌弃你，这是一位充满着爱的神。他一定会非常的欢迎你跟我，我们来跟他成为亲密，成为和好，像父亲跟孩子一样。所以今天你跟我，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可以进到跟神亲密的关系，亲密和好的关系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反过来说，因为耶稣跟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就可以很有把握的来到神面前，来进入这个跟他亲密和好的关系里面。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常常以为信神、信耶稣跟人家信佛、信菩萨差不多，需要帮助的时候再去那边烧烧香就好了，有需要的时候再赶快祷告一下神，神啊，你帮助我这笔生意能够做成，神你帮助我这个时候能够找到工作，我们需要的时候再找神就好了，就像他们需要的时候才去找菩萨。为什么？因为对不起，因为他们跟菩萨是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所以当然是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不需要的时候你来找干什么？烦死人家了。我以为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哎，需要的时候再来就好了，平常啊，神啊，你轻松一点，我不烦你，不好意思啊。可是后来我发现大错大错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你跟神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子。这位神是非常喜悦我们天天来巴的他，天天时时刻刻来找他，常常的跟他说话，说话说不完的话，因为他喜悦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千万不要用你过去信神、信菩萨、信佛的那种信法来信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我们既然是信这位充满了爱的这位真神，我们今天来信他，我们就每天来享受跟他亲密的关系。 每天让神向我们说话，每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吐我们心里面的话，你会发觉到这才是我们来信耶稣里面最大的福气的所在，最大的福气所在。如果你今天信的耶稣啊，你都不太读经，你都不太祷告，如果你把读经祷告只是当成一些基督徒当尽的义务，那这个读经祷告对你也没什么太大的祝福呀，每天应付了事，交差了事。可是你如果认识到说，每天来读经来祷告，我们是来进入到神亲密的关系里面，让我们向神倾诉，让神向我们说话，那你知道这是你每一天生命里面最黄金的时段啊，最黄金的时段，读神的话语，跟神灵交，你可以几个小时，多少时间你都不嫌多的，都不嫌多的，都不想停下来的。这是我们信主之后人生的一个第一个特质，极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享受在那个与神亲密和好的关系里面。我们赶快进入到第二点，得救的之后的人生还有第二个特质。第二个特质这里说满有恩典喜乐的人生，这是一个满有恩典喜乐的人生。第二节这个地方说，我们又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这个地方用一个很生动的笔法，我们因为我们读的都是中文圣经，所以有时候经过翻译之后那种生动性稍微有一点不那么明显，所以可能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一下子就体会出来，就是那个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几句话，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笔法，在描述一个恩典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他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站在一个恩典的当中，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就站在一个恩典的当中？这个站在恩典的当中是什么意思？是你站在四面八方全部被恩典所整个包围住的那一个中间，上下左右前后所有的方方面面，你往人任何一个方向看，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恩典把你整个环绕住。所以他说我们就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的当中，你就像被丢到一个大海里面去一样。我们信因信称义，我们现在就借着他，我们被丢进一个大海的里面。什么大海？恩典的大海。你知道如果你被丢进到水里面去的话，好，咣咣咣咣，你就怎么样？你就站立在水的当中，对不对？四面八方全部被水包围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吸进去的，你喝进去的，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水，对不对？当你被丢进到恩典的大海里面，这个时候所有一切你吸进去你喝进去的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恩典。保罗是这样子在描述恩典的人生，我们被丢进到恩典的大海里面。所以今天21天24小时1年365天，每一分每一秒，所有你吸进去的你喝进去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基督徒这个恩典的人生，再绝妙不过了。那个成语就是如鱼得水，就是如鱼得水。你知道鱼，如果你不是如果它被从水里面这个拉出来放在陆地上的话，那你知道他就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他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好，快要死了。然后这个鱼在陆地上，他不管他怎么样摇尾巴，怎么样扇那个两边的那个刺，他动得了动不了？他动不了。所以他这一条鱼，他失去一切的自由，他甚至生命连持续下去都没办法持续下去。可是今天你如果把这条鱼重新又丢进到水里面去，会怎么样？ 就是如鱼得水，对不对？就是如鱼得水。你会发现到这条鱼，它整条鱼突然间怎么样？哇，这个生龙活虎起来了。哦，这个要往哪里游就往哪里游，得到完全的自由，非常畅快的悠游在水中。哦，这叫做如鱼得水。所以鱼活着不能没有水，同样人活着不能没有恩典。人没有办法活着没有恩典，弟兄姐妹，没有恩典的人生你会窒息的，没有恩典的人生你会受不了的，最后你会死掉的，你会死掉的。这个过去这两三年，我们看这个中东这个 ISIS 的这个战乱，我想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这种新闻也非常非常的多。有一次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新闻，看到有三位卡车司机在路上被 ISIS 的那个战士就拦下来了。那三辆卡车本来是并排，这样三辆车这样子在走，就被卡下来了。那司机全部被叫下来，然后这个 ISIS 的战士就在那边询问他们，第一个，你们是不是穆斯林？是，我们是穆斯林。你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吗？是，我们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好，那考你一个我们逊尼派祷告的教规，好，当场问，当场考。第一个答不出来，第二个答错了，第三个想了半天，再答一个不同的答案，哎，也错了，三个人全部答错了。你知道接下去是什么吗？当场枪毙。我想我们看到的看到的很多的 news 类似像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容不得你犯下丝毫的错误，这叫做没有恩典的世界。对于任何丝毫的错误，没有 grace 可以给你，没有恩典的世界，你能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吗？也许我们也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点这种类型的世界，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但是这种世界是你能够活在里面的世界吗？你敢住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吗？弟兄姐妹，鱼一定必须活在水中，人一定必须活在恩典的当中。在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爱的信仰里面是没有恩典的。那是一个全然黑暗的世界。但是反过来说，当你与那位满有十字架的大爱的神亲密和好了，你就知道在那里面就有数不尽的恩典，就有数不尽的恩典从这位神而来。你会亲自的经验的。哎呀，你睁开眼睛，你去体会，你就经验到你的罪得蒙赦免的恩典，你神跟你同在的恩典，神安慰你的恩典，神时时刻刻用他的话语指引你人生的恩典，神重新再一次给你机会的恩典，神为你成就你没办法成就的那样子的一个难题帮你解决的恩典，神不断的更新你生命的那个恩典，神宽容你的软弱，神忍耐你的悖逆，神不离不弃的仍然陪在你的身边。多少非常坏非常坏的习惯搞了十年搞了十五年才慢慢的把它克服掉，这中间十五年的当中，你可以想象有多少的恩典吗？ 如果不是一个有蛮有恩典的神，天天在浇灌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你哪有十五年啊？没有两年就把你解决掉了，就解决掉了。当我们是来跟这位蛮有大爱的神亲密和好了之后，你睁开眼睛来看，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是神的恩典浇灌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子的刚刚那个描述来描述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被丢进到恩典的大海里面，就扑通一个就丢进去了，就丢进去了。每时每刻你吸进去的，你喝进去的 everything 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他把恩典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如鱼得水，整个人活起来，整个人释放了，整个人得到自由了，整个人得到力量了。这就是神圣经在这里头跟我们宣告的那一个恩典的人生。所以他这张说会欢欢喜喜的，有没有？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被丢进这样子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每一天你的生命就有 reason 可以 be joyful， you have total reason to be joyful。 每一天当你睁开眼睛，你看着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忧愁不起来的，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的恩典在激发出一个满心的喜乐，欢欢喜喜的一个生命，欢欢喜喜的一个生命。但是注意哦，这里讲的欢欢喜喜不是只是说哇每天有恩典所以我们好高兴乐呵呵的而已，不是只是讲这样子而已哦。圣经不是在描述，是圣经是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没错。可是这个喜乐不是一个肤浅的喜乐哦，每天有恩典就好像小孩子吃到糖了，哈，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那我们跟那些就把基督徒人生看成是什么无灾无病万事如意，所以就非常平安喜乐，你眼光也差不了多少。你注意他这边说，我们就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有了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你对前面的人生就开始有盼望了，你的生命就找到了你可以追求的目标了，不是只是现在乐呵呵的而已。你往前面看的时候，你的人生有盼望有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不是随随便便的目标哦。他说盼望什么？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盼望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神得荣耀。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想想看，在你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尝过神恩典之前，你的人生能够盼望什么？想想看，你能盼望什么？顶多能盼望名利地位，有没有？顶多能够盼望健康如意呀、这个20-30岁的时候，哇，名利地位，将来要怎么样的成功拼啊、盼望。到了40-50岁的时候，就发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不太可能了。像我现在很多同学，这些大家微切的来微切的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最重要的健康，标准不断的降低啊。如果你没有尝过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真的问这个问题，你的人生能不够盼望什么？没有什么能够盼望的啦。所有你能够盼望的东西都是转眼即逝的啦，对不对？都是转眼即逝的啦呀！但是一旦我们尝过了神的恩典，被丢进到这个恩典的大海的当中，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人生目标就被神翻转了，就翻转了。我们开始盼望着， 盼望着神的荣耀，而不是盼望着人的荣耀。我们盼望着神的荣耀被彰显，而不是人的荣耀被吹嘘。我们盼望神的荣耀的实现，我们盼望着神的荣耀被尊崇，我们期待神那个永恒的荣耀在今天这个地上被人家高举起来。我们渴望看到，渴望就是盼望，盼望看到世人认识神的荣耀，会来渴慕，会来追求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就在全地上被彰显出来，这变成我们生命性的盼望，是有价值的盼望，是有永恒价值的盼望。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很喜欢骂人啊，三字经都不离口的，哇，动不动就哇三字经砰砰砰就出来了呀，哇，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改的。他信了主之后哈，三字经照样砰砰砰的一直出来啊。可是他信了主之后，每一次他在讲三字经，他心里就不舒服。信主之前是三字经讲得很痛快啊，哇，讲出来就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啊。信主之后就不是了，信主之后讲出来就很不舒服，就很难过，所以他就常常跟神祷告，主啊怎么办啊，怎么又讲出来了，主啊你帮助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三字经全部把它戒掉。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花了几年的时间这样。可是重点在什么？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就会有新的盼望，新的渴望。以前他不会渴望把三字经戒掉的，哇，三字经骂人骂得很爽的，可是信了主之后，他就会开始有新的盼望，有新的渴慕。特别是那个渴慕是渴慕什么？以这位弟兄作为例子，那个渴慕是渴慕神的圣洁，不一样，渴慕着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心开始渴慕神的圣洁，渴望我们的生命从罪里面走出来，我们的生命跟罪切断关系，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馨香，活出神的圣洁。所以被丢到恩典的大海里面，我们就欢欢喜喜有了新的盼望，盼望着神的荣耀。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现在在国内啊，服侍神，服侍得非常的好。他这个还没信主之前，他跟我说，他还没信主之前，人家跟他传福音，那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教徒，你们真是大嘴巴又爱管闲事啊！你信你的神，你就自己信就好了，别人信不信跟你什么关系？他觉得其实基督徒怎么都是这种人在信教的哈，都是那种爱管闲事又大嘴巴的。见了人就要讲耶稣，你干嘛嘛？所以他就信主之前，他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的，我有一天就算是我成为个教徒，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子的。结果他信了主了，结果他也变成大嘴巴了，他也变成爱管闲事了。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到处，他比我还积极，到处拉了人就要讲耶稣，拉了人就管人家信耶稣了没有。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奇怪，神的恩典真的是充满你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变成大嘴巴又爱管闲事的。今天你如果没有变成大嘴巴又爱管闲事，一定有很多神的宝贵的恩典，神浇灌在你的身上，你把它拒绝掉，你没有领受在你的心中。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渴望，开始盼望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开始渴望盼望看到人也能够来认识这位奇妙荣耀的神。这叫做盼望神的荣耀，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种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这种心，在我们里面生出来之后，它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 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变成我们生命成长的动力，变成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成为别人祝福的那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发出永恒的价值，使神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使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满有恩典喜乐的人生是我们信主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会使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着神的荣耀。人生有盼望，人生有目标，人生发出价值。第三个，信主之后人生的特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胜过苦难的人生。胜过苦难的人生，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保罗啊，他接着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在这边单单的读到那句话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胜过患难的生命，这是一个胜过患难的人生。不只是欢欢喜喜，而且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如果你只是在很平顺的时候你欢欢喜喜的，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这世界上的人，当他凡事顺利的时候，哇，这个心中的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哇，他也是欢欢喜喜的。可是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注意哦，这段经文已经这样一个描述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不是使我们不会遇到患难，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超越所遇到的患难。不要把神的恩典误解成为让我们不会遇到患难，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超越患难。人的本性都是要躲避患难的，这是人很自然的本性，当然也是罪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就说这就是人很自然的一个本性。就是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要躲避患难，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所有我们熟悉的这些宗教，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宗教都不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真理的信仰？不是我们所谓说这个很狭隘的心态说，哎呀，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其实你仔细去想想看，因为所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宗教，都在附和人的这种躲避患难的心理，都在附和人性的怯懦。所以所有的这些宗教跟我们指出来的路都是什么？都是像譬如说像算命改运，有没有？让你借着算命你可以改运，你可以躲避患难，那种路都是什么消灾解惑，那种路都是趋吉避凶，都是这样子的路。所以带出来的在那个宗教信仰里面的道路就是什么？到处挂满的都是符咒，这个符咒，护身符，你如果回到国内，到台湾、香港，我想大概都差不多，到什么地方车子啦，哪里，这身上啦，挂的都是那些所谓的能够保佑你免遇到灾祸的那些东西，护身符。可是人越挂心越害怕，人越挂越是随时都有那种灾祸会临到的感觉。所以今天你就看到很多人为什么逢庙必拜，因为他不论拜了多少个庙，挂了多少护身符，他都没有这种足够的感觉，他都没有这种感觉的。他看到一个没拜过的庙，最好还是再拜一拜。为什么？因为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呀，所以你就可见到说，这所有的这种类型的宗教，它应许你
然后他带领你试着要找到一个让你可以免受灾害、免受患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境地，走到那样的一个境地去的时候，其实他怎么你怎么样的那条路怎么样子的往前走，你都没办法得到平安，你都还是害怕，你都还是害怕，因为那个宗教本身就是在附和你的人性的怯懦，所以怎么可能将你从那种人性的怯懦、人性的惧怕里面帮你带出来呢？因为他附和你，就会使得你更陷在那个怯懦的当中。如果神没有恩典，好，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恩典，如果神没有恩典可以让人来支取，那我个人也会同意，也许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多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尽量躲避患难啊，尽量看无灾无病啊，因为你也不喜欢患难，我也不喜欢患难，我们是不喜欢，没错，这就是我们的人性。那如果神没有恩典可以让我们来支取的话，那我们顶多我们能做的那就是尽量躲避患难而已啊。可是今天神已经让我们跟他和好了，今天神已经把我们丢进到让我们浸泡在那个恩典的大海的当中，今天我们的生命已经像如鱼得水那样子的，里面可以充满神的爱的力量跟恩典的力量，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就不应该是这样子了。这位神完全不需要附和我们人性的怯懦，弟兄姐妹你了解吗？因为神有那个超越一切患难的能力跟恩典可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他为什么还需要附和你人性的怯懦？所以今天神你就发现到他的恩典不是附和我们人性的怯懦，他的恩典反而要从我们里面来带出人性的超越。神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他不需要保护我们，像保护的让我们像温室里面的花一样，他不需要这样子，他可以容许一些适当的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就在这样子一个试炼跟患难的当中，更加的向我们来彰显出他帮助我们的恩典，帮助我们恩典。所以这地方才会讲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他说因为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这个盼望不会羞耻，就是不会落空，这个盼望会得到最后的实现。所以神的恩典，注意哦，神的恩典会容许我们遇到适当的患难，然后在那个患难的当中，神就让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你看见这位蛮有恩典的神，他要从患难中给我们带出来的祝福是多重的，是深厚的，多重的恩典。第一个，这里讲到忍耐，忍耐是一种品格，是一种生命的深度跟韧性。你知道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他就不会鲁莽行事，他就不会莽撞，他就不会干糊涂事，至少不会干糊涂事，就这么简单。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他的生命就会有一个深度。所以神让患难生出忍耐，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再那么肤浅。你知道小孩子动不动就哭，对不对？妈妈晚个五分钟给他吃饭，给他吃奶，他就哭得不行了，对不对？今天你还会这样子吗？太太晚五分钟给你饭做好，你就在桌上大哭瞪脚，你知道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太肤浅了，是不是？太幼稚了。神让患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生命开始往深处来成长，我们的生命可以经过患难一次又一次的神容许的患难，我们的生命脱离肤浅， 脱离幼稚，我们的生命开越来越有深度，我们能够忍耐，我们能够有一种韧性，那种生命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塑造出来。患难生忍耐，哎，不是只是生忍耐而已，接下来忍耐就生什么？忍耐就生出老练。老练是什么？老练是一种从经验的累积跟升华所淬炼出来的一种智慧。老练是一种智慧，一种智慧。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只是一直忍耐下去的。如果你只是一直忍耐下去没有生出老练的话，那个忍耐是什么忍耐？那个忍耐是一种苦哈哈的忍耐、哦、咬紧牙关的、哦、我就是忍耐，你就不能发作，不可以发作，就是不可以发作，忍耐忍耐 OK。 那当然这个忍耐已经是有价值，可是神不是只是让你停在忍耐，神让你从忍耐一次又一次的忍耐慢慢的淬炼出什么？一种生命的智慧。你从整个患难跟忍耐的过程当中，你越来越能体会到很多的真理，你越来越能够这个心里面生发出一些人生的智慧，处理事情与人相处的那种智慧，从忍耐生出老练，然后老练再进一步的就生出盼望。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一种眼光，盼望是一种远见，盼望是你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别人或许看不到，但是你却看得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亮点，你看得见出路，你看得见希望，这叫做盼望。你的生命里面是看见的盼望，你生命里面不是只是有盼望有渴望而已，而且你会看到盼望，看到希望在哪里。老练就会生出盼望，在那个纷扰的苦难的当中，你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一个生命还不够老练的人，我刚刚说为什么他总是只能够咬紧牙关苦苦忍耐，因为他看不见未来，他看不见未来呀。可是当我们生命足够老练的时候，你就从这边思索了出前面的希望在哪里，前面的希望在哪里。在2015年，当整个 ISIS 的整个我不知道用什么用词，这个突然间整个跑出来了，然后这个势力整个大快速的扩大，有没有？我记得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那个伊拉克士兵啊，哇，丢下武器跑啊，打都不敢跟他们打，那个 ISIS 的领土啪啪啪啪，整个一下子把半个伊拉克半个叙利亚整个都占领下来、哦、再加上过去几年，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分享过，过去几年很多人注意到说在欧洲穆斯林的移民快速的增加，在欧洲人口穆斯林的人口快速的增加，然后他们就说什么2030年就多少个国家会变成穆斯林国家，到205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全部都要变成穆斯林化。哇，这个很多的这些从数字计算出来的，多少基督徒立刻陷入到恐惧的当中，恐惧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够老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前面希望在哪里。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位牧者，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就提醒我注意到，在这样的 伊斯兰国的势力整个似乎要席卷整个中东，席卷 全世界的那种态势之下，他提醒我注意到大批的难民正在从那个地区跑出来，逃亡出来。他跟我说这里有福音的契机，这里有极大的福音的契机。因为这些人为什么会从那里跑出来？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受害者。真的弟兄姐妹，那是2015年，今天2017年，两年了。你今天，我昨天要才跟另外一位牧师才刚刚去过埃及，去过黎巴嫩， 在那里也跟很多好多位叙利亚的传道人在那边见面谈话，他带回来信息。今天在黎巴嫩跟约旦，我们都知道那里是几百万的难民滞留在那边的地区，今天在那里大批的穆斯林在归向基督，大批的穆斯林在归向基督。神正在做奇妙的事情。今天我们主题不是讲宣教，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很把握的一个见证，一个宣告。21世纪是穆斯林归主的世纪。你今天不相信没有关系，你愿意睁大眼睛去看，你就会看见。今天神赐给教会极大的一个把福音传向地极、传向万民的机会，甚至是这一批过去我们觉得是铁板一块的穆斯林，全世界16亿，他们不再是铁板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等着你跟我来把福音、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去。什么叫做老练？老练就是在那个别人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他看得见盼望，他看得见希望，他看得见异象，他看得见异象。所以神容许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神就在我们的在这中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一个带出生命深化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忍耐；第二个带出生命的智慧，让我们变成老练；然后在这老练的当中，我们看见到前面的盼望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说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你看见了，因为你看见了。今天我们会遇到患难，可是你的人生不再是苦哈哈的咬牙切齿的在那边忍耐而已。我们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可以很坦然，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我们在患难当中照样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看见到前面那个希望在哪里，是神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为什么在患难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因恩典而来的突破？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第五节这个地方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我们前面都说了，但是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神的爱。整个从患难到忍耐到老练到盼望到盼望的实现，整个这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是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整个走过去，整个走过去。弟兄姐妹，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苦难的关键原因就是神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就晓得，我们刚刚讲说神把我们丢到恩典的大海里面，然后我们所吸进去的、所喝进去的所有都是神的恩典，你就晓得那一个所喝进去、所吸进去的神的恩典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你不要以为神的爱就只是哎呀让你考试考这个考过，让你这个在公司里面加薪。神的爱、神的恩典最宝贵的部分就是神爱。每一个神的恩典都是神用他的爱浇灌下来，每一个恩典神浇灌下来都是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而那个浇灌进入我们心里面的爱，就成为我们胜过、我们超越患难的那个从里面涌出来的生命力。那个患难的过程可能不短，可能蛮长，可是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就绝对不会走到一半走不下去，因为那一个爱不断的在我里面涌出， 那个爱的力量，会让我们一直走一直走，最后患难一定会带出忍耐，忍耐一定会带出老练，老练一定会带出盼望，盼望最后一定不会羞耻，整个过程一定会走过去，因为有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在我跟我的太太刚结婚的最初几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中间可能大部分人都结过婚哈，我们可能都有共同的一些体会哈。其实我们刚开始结婚好几年，其实我们的婚姻是很辛苦的，其实很辛苦的。有一个一直影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的太太怎么样都感受不到我爱她，都感受不到我关心她。我觉得我很爱她，我们中间弟兄可能很多人也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体会，我觉得我很爱他，我觉得我很关心他，可他怎么老是感觉不到呢？他老是抱怨我不在乎他，老是抱怨我不理他，他觉得我都在忙我的工作，我都在忙我的侍奉，都把他晾在一边。我说没有啊，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常会为这件事情就闹得很不愉快。那他也觉得这样子个婚姻实在是很难受，我也觉得这样婚姻实在是很挫折，非常非常挫折。有一次我们两个就是好多也是好信结婚好几年了，然后也是吵过很多次架，我们有一次又为这个东西我们又吵起来了，他又抱怨，然后我又生气，然后我就说你真是无理取闹，然后他就说我从来都不了解他。哇，两个人啊又在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吵起来。他就在那个吵的两个人很凶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绝望了，怎么样他都没办法体会我的爱，那你要我怎么办嘛，对不对？我甚至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坐在床上，我就很无奈，我就跟他说，你老实说，我这么爱你，你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吗？你知道我太太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他瞪着我的脸，他就跟我说一点都感觉不出来。那一刻我崩溃了，那一刻我绝望了，真的，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们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说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你至少也要跟我讲说你们都知道。我真的觉得我们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我在神面前，我跟神哭，但是神给我一句话，在祷告的当中神给我一句话，神跟我说，只要他还没有感觉到你对他的爱，你就没有资格说你爱他。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句话会蹦进到我的脑子里头。只要他还没有感觉到你对你爱他，你就没有资格说你爱他。我真的哭了，那天我真的哭了。我第一次体会到说，原来是要爱到让对方感受得到，那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他都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爱他，我方便的方式来爱他，我习惯的方式来爱他。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很多时候他需要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他需要的是晚上他坐在客厅，我会坐在他的旁边陪着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不需要我做什么。可是我常常就觉得说，坐在那边多无聊，你总得干一点什么事吧，我帮你洗碗好不好，我帮你倒垃圾好不好，我就是没有那个耐心坐在那边两个人东聊西扯好。那天我的心很受神的责备，但是奇妙的是， 那一个责备却在我的心里面带出很大的力量，不是绝望哦，那个责备在我心里面带出来的不是绝望，而是一个力量，让我重新突然间感受到一个我可以再来一次重新来耕耘我的婚姻的那种力量。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走过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我们的心里面。那是我生命里面一次很深的经历，很深的经验到当神责备我的时候，他是带着多大的爱在责备着我，以至于这个责备不会使我绝望，不会使我丧志，那个绝望，那个责备会在我生命里面带出力量，带出力量。从神来的力量永远都是爱的力量，以至于使我们胜过苦难的就是那个爱的力量。弟兄姐妹，不论你的人生过去现在还是你在前面，你还会遭遇什么样子的患难困难，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把那个爱浇灌下来了，把那个爱浇灌下来了，就在你的心中领受那个爱，让那个爱成为你的力量，你的人生就会是一个胜过患难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可能在座大部分人都是已经信主了，我们要注意，信主只是一个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呀。我不晓得你对信耶稣之后的人生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很深的一个 conviction， 好戏还在后头。就算你已经信主20年了，今天你要再次的确认，好戏还在后面，好戏还在后面。不要让你的生命停留在初信的阶段，不要让你的生命就停留在现在的光景而已。其实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已经5年10年没有在成长了，没有在经历神的新的恩典，没有在属灵上面这个靠着神的恩典有新的突破，很可惜的。不要停留在现在，不要停留在初信，更不要停留在那种只有一切都很顺利我才会欢喜的那种状态里面。我们的生命要往前跨出去，因为好戏还在后头，与神和好的人生，充满恩典喜乐的人生，从一个能够真正胜过患难的人生。我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美国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陷入到那个安逸的生活，不要贪图安逸的生活，不要怕你的生活遇到患难，不要逃避，不要避免你的人生去面对挑战，不要渴望那种安安逸逸，哎呀今年明年，哎呀一切都很顺利的那种生活，更是不要逃避。我们为了神的真理，为了神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遇到会面对困难，真的是会面对患难，真的是要付出代价，不要逃避。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迎向患难，迎向苦难，你就是走向得胜。你的生命逃避苦难，只会让你一再的错失神要赐给你的那个精彩的人生。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自找苦吃，可是你的心要敞开来迎接所有神会容许你遇到的患难。我们的心需要敞开来，甚至勇敢的跨进到我们为了神的真理，为了神的福音，我们可能会进入到的那种苦难付代价征战的人生里面去。迎向苦难就是走向得胜，逃避苦难就是错失神要赐给我们那个丰富精彩的人生。 我们中间不晓得还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也许有一两位，我要鼓励你真实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一个精彩的，这样一个人生，你如果仔细去想，绝对是你所需要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绝对是你要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绝对是你会真正享受的人生。与神相合，充满恩典，欢欢喜喜，胜过患难，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我们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人生，荣耀的人生，也是使神得着荣耀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这里这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阿爸天父，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阿爸天父，我们领受，我们抓住你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信心，那个力量，那个把握，那个盼望。主啊，我们愿意欢欢喜喜的来奔跑这一个在恩典里面的人生。求主你把那一个对你从心里面涌出的渴慕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每一天寻求你的面。主，让我们的生命就是爱你，我们的生命就是单单的爱你。哦，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跟你亲密的相合。当我们向人见证福音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见证一个我们天天在经历的那一个生命的救恩。哦，阿爸天父，把我们放在丢在那个恩典的大海的当中。主，让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主啊，我们的生命真是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大爱，主，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主，每一天我们可以见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与我们同在，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负责我们一生的道路。哦，主啊，孩子大胆地向你祷告，主啊，不要带领我们这群弟兄姐妹走那个庸庸碌碌的，哦，主啊，那样一个惧怕患难的，那样一个怯懦的一个人生。哦，主啊，给我们从爱而来的那种勇气。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主，我们向着患难来夸胜。哦，主啊，让我们向着患难勇敢的走过去。哦，主啊，让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抓住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盼望。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主啊，走向世界，主啊，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哦，主啊，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主，我们的生命成为极大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主，你带领我们，终究让我们不是自己享受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乃是让我们得胜有余，能够成为你自己恩典的管道，让你来得着这个世界。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